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的节目了，在这个礼拜的时间呢，可能大家有好好的去善用您这个暑假的时间，对吗？因为您有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星期一开始的这个我的暑假回忆录这个栏目，开始了跟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些老师的交流，听到他们怎么样去度过过去一些精彩的暑假。我希望大家听过以后都可以启发你们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期，陪伴家人，跟他们有一些我们说啊是有高素质的时间。那我也是希望透过呢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当中，更多的了解大家现在呢的家庭，您跟家人的关系。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六月的时候呢都写来的一些好的分享，跟我们说出他们一些家庭的状况有好转的，有经历神的。今天就选来这位弟兄，弟兄呢跟我们说非常感恩他的妻子的情绪病呢有好转了，自己以前在外打工的时候呢也有跟师母交流过，而在经过空中辅导节目当中，师母鼓励这位弟兄他真的要回家陪伴妻子，后来妻子的情绪病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了，甚至是很开心，也从忧郁的当中走出来了。现在妻子跟自己都在别人的帮助底下也找到工作，就是邻居看到妻子也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弟兄非常感谢师母的帮助跟鼓励，而且之前呢，他的妻子都是不肯出门，也不表达，也不会哭。可是慢慢看到啊，现在呢，妻子也会流露感情，从负面的情绪转变为乐观积极的态度。而他自己呢，也因此改变了很多。因为当初他不想回来的，但是啊，他听了师母的劝告之后回来，各方面他都要适应的。就看神的看顾，他也在不断学习成长，也为自己在工作上能够不断提升来献上祷告。哇，我们很感恩看到呢这一些的信件，我也想到了过去弟兄啊也有一段时间也跟我们有交流，其实也真的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建议还有我们的鼓励对于听众朋友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发挥真实的作用，就看听众朋友自己的回应怎么样了。也许现在呢我们在听你们的挑战啊，生命那些软弱的时候呢，偶尔你们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还是会跟我们说我是很想要做，可是我的心灵想，但是肉体呢就很软弱就跟不上，但是我还是这一个鼓励，其实是需要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您要选择，您要改变，当你愿意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您都可以去夸胜的。就好像这位弟兄他跟我们说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可是当他愿意听别人的建议而且行动，真的把他的这个担忧交给主的时候，他就真的经历到神怎么样去医治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庭了。好，那么今天我们仍然呢是会收听大家的电话的，也会有守望者原地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方姐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什么？哎呦，听到你的声音好激动啊。
方姐妹，哎，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吗？
是的，一直想打，一直想打，都没打。
哦，为什么不打？
不是不打，
嗯，
哎呀，想打，有的时候就是，打，有的时候打过的，打了就打不通，打不通就放下，就没打。然后呢，和女儿一直吵嘴，一直吵嘴，她就说：“你去打电话给周师母，你问问周师母，你这样管我对不对？”她就这样说。
哦哦。
那我就今天，因为女儿呢，我现在为什么很着急呢？
嗯。
她现在和老公分居了。
哦。
就是我很着急，我想，好好的，你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还要这样？
嗯嗯嗯。
我就有点想不通。但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事情，到底究竟为什么事情，他也不告诉我。我说是不是有家暴啊，或者有什么出轨啊，他说都没有，他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就是破壳，两个人都是强势呀，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同工说他们是强强联手，
他们两个常常怎么样，
说他们是强强联手，两个人都强势嘛。
哦，两个人都强势，就是互相不让着对方，对吧？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大丈夫主义，一个是大小姐主义啊。你说搞得好吗？搞不好的。
他们结婚多久了？
7年，快8年了。
哎呦，这么久啊。
对，一直在侍奉的，也在教会服侍的。
那教会的人，没有去关心一下他们吗？
关心的，现在大地教会是牧师也在关心两个师母关心他，牧师关心他，有什么用呢？还是分居？我问了，他就不告诉我。他说告诉你，你都会更急。估计是。丈夫有什么，女婿有什么，伤害了他，刺激了他，因为他以前也是个强势，是做个辅导员的这种，现在在韩国，因为语言不通嘛。
谁在韩国？
女婿现在到首尔去工作了。
哦，他到那边去工作。
对，工作了，那么女儿就跟去了，我也去了1年多了。
是
住在那里1年多了。
哦，
因为丈夫2年前去世了。
是
他怕我一个人，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是失明，半失明的，只有亮光的，就把我带去了。我实在是生活不习惯，我又回来了，回来就一个人住。请了一个长护险，因为我们有长护险的嘛。
是
就帮我隔天就过来帮我做事。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女儿的事情我管又管不着，心里又着急。
是的，
就接了。哎呀，怎么说，真的心里好难过，一个人流泪，就这样知道他们的事情是整夜不睡啊。就在想不通啊。
是，
都是基督徒怎么想不通？婆婆说他们，你们不怕神吗？难道也在说他们，怎么办呢？我最想不通的是，亲家给我的微信都删掉了。哎呦，当时我真难过了，已经12月份吧，已经几个月了。他怎么跟我说啊？他说，这是邻里的问题，跟你说不清。只有用神去好像管教他们。他说如果要复合 我们两年就要复合的话，就是说女婿啦，等到他醒悟过来，等女婿醒悟过来，他说会饶恕他。我说他给你，他已经向你赔你道歉了，你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嘛。
对呀、
他说不够，他说不够。
哦，
怎么说？说我说时间长了，我说就没有啦，时间长了就彻底分开啦。
对呀、不能拖太久。你说，分居了七八年，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不是分居了七八年，结婚了七八年，分居了半年。
哦，结婚了七年。
对。
啊，那还行。哎呀，吓死我了！分居了那么久的话，这不得了了。分居半年也要赶快去处理问题。
对呀、我上次听，我每个星期都听你，我听你说、你在婚姻辅导他们，你说离婚不一定解决问题，对吧？
对呀、
把问题解决了，我就把这个话说给他。他说你不要用周师母的话来套我。
他叫你打电话找我，他为什么他不打电话给我？
他自己不打，他说我不用，我懂。
他
不懂，
他觉得他没问题，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他觉得现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是的呀，他你说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好像很明白。他就说你不要管我，你只有支持我，你只有就是说怎么说，只有我好像就是保护他一样的，就是不要给他就是说要陪，就是怎么说，要呵护他一样的，
就是要你呵护女儿，不是呵护女婿，然后呢不让你插手，对不对？
是不让我插手，绝不让我插手。
是
这一插手就要吵架。
他
说我自己这么情感上这么痛苦，我还要给你什么叫情，叫感情什么怎么说啊，一个心词好像感情。还要情感上还要来安慰我。
还要照顾你，他的意思说在情感方面还要去、去安慰你跟照顾你。
他自己的情感已经很糟糕了，还要来就是说安慰我。
你有没有跟他说做妈妈的会操心呢、是不是？
我跟他说的呀。
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他说孝敬父母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父母操心，那个就是最好的孝敬父母了。
他说是不让你操心啊，你不要管他，你就不操心了。
不行，都是自己的儿女。那方姐妹，我问几个问题，你女儿她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表面上人家看上去是个女强人，她是外柔内刚。
外柔内刚啊？
对。
哦。
心底很刚强的，什么事情都不靠人的。
要强是吧？
对，十六岁就在外面闯了，
是，
读书一面闯，
所以你
读书读了好久，
读书也读得很好，对不对？
文科比较好一点。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电视台工作吗？
现在没工作了，到了那里去都没了。现在这里的时候是电视台工作的。都做很好的，大型节目都是他创业的，然后都是好单位了。然后他爸爸生病了，因为生病了没办法嘛。疫情的时候生病了，我们也不可以出去，都关在家里，他爸爸病就越来越重了。然后呢，就我通知他以后，正好这个时候女婿要调来工作。工作一年就培训一年，然后再回首尔。他也是这种叫游戏，他的做游戏的工作。
网络游戏这一方面的工作。
是
明白。
所以那么女儿呢，就为了爸爸不能长期请假，也不知道爸爸病什么时候，就试着了陪爸爸住院看病，爸爸在医院31天全是他一个人。家里亲戚要顶他，他都不拉；女婿要顶他也不拉， 就是我的爸爸，
嗯，
我自己挂，因为他离开我们是十年了嘛，
嗯嗯，
所以他也感到内疚嘛。
好，那方姐妹啊，我想问一下，女儿跟女婿他们分开了，这个分居了半年，这半年就是说，你的女儿还是觉得他没有错，问题都在女婿那一方面，对不对？
他也没这样说，
嗯，
但是他也有错，
嗯，
他们的错都是破壳，
他
是跟我这样说的。
那姐妹呀、啊，我是希望哈，你为你的女儿祷告。其实很多事情吧，对，很多事情啊，我们看在眼里，但是因为儿女都大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对吧？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再这样去管他的生活的话，他一定不愿意的。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首先呢，为女儿祷告，为女儿跟女婿的关系祷告。首先第一是为女儿祷告，第二才是为女儿跟女婿的关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婚姻生活里面，如果女儿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话，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明白吧？
嗯
嗯，所以先要为你的女儿祷告，然后呢再迫切的为他们两个的关系祷告。你首先做这些事情，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就不用讲太多，你就跟你的女儿说，其实妈妈呢，年纪这么大了，最想看到的就是儿女都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呢，不是靠物质方面的，而是真正的两个人愿意互相的维生在婚姻里面，而同心的来建立这个婚姻。这样的时候呢，无论遇到任何的风浪，两个人都能够坚持的去面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就讲这些话就行了，其他的话不用跟他说。因为呢，通常做妈妈跟女儿关系是很近的，我们关系这么近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整天在他耳边讲这些事情，他会觉得烦，他会觉得你很唠叨，他会觉得这些话你已经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都听见了，你为什么还继续的说？他就会把耳朵关上。所以呢，我教你一个方法，很多事情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他可以在当中动工的。所以你首先要为你的女儿祷告，你也有空的时候，你也是过来人嘛，你说夫妻两个人吧，都会吵吵闹闹的，就算是都信耶稣，但是也会吵架。问题是什么？吵了架之后呢，要回到神面前，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一定要回到神面前，让神介入，让神光照。可能你觉得对方的问题很严重，那你自己呢也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你就讲这些道理就可以了，其他的你
就
不用说了。
就是我我再讲道理他都不会听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我就跟他讲这个他不要吃，不能提女婿
啊。那你就说，你就讲他自己嘛，对不对？你不用讲
对
方了。
我在讲我不讲对方，我就讲他好了。
对，
反正不能就讲他，他马上就去，马上就跟我翻嘴。
不用，你不用说他，
哎，
你也不用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就问他，你说你快乐吗？妈妈希望我的女儿是快乐的，这样就够了。
我就是问他这个呀，
难可难，
我为他祷告，求神挽救他们的婚姻。我只有这样祷告。
如果方姐妹，你去关心他，他都不领情的话，那你就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
方姐妹，
就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方姐妹，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再跟他说任何事情，好不好？
一点都不能说，
不用说，因为你说了反而变本加厉的破坏你们的关系，
反感他。
对呀，那你为什么说呢？所以我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去说，不 不要说了，那你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你就把你的这个痛苦带到神面前，
我
带到神面前，你自己祷告就可以了，特别是要为你的女儿祷告，
嗯，
这样就够了，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慢慢慢慢的修复，你们两个的关系好了之后，你讲话他就愿意听，但是现在目前你们两个的关系不好，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明白吗？
对，他就说我帮女婿说话，
对，因为他现在对你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嘛，对不对？
他孝顺还是孝顺，
所以方姐妹啊，
嗯，
我们不要想去改变一个人，
对，
人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智慧的把问题带到神面前。
嗯，
太多的时候我们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嗯，
但是那个是不管用的，反而会把关系弄得更糟糕。所以呢，今天你既然来电话，我一定要鼓励你的是，你以后从现在开始，在看到他不要讲任何的事情，就是对着他笑一笑，然后呢就关心他，你吃饭了没有，我今天煮了什么汤，你要喝你自己去弄就可以了，别的话不用说，你越不说他越，
我现在碰不着他
哦，你碰不到他那更好，
他在国外我在国内
那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要跟他讲任何的事情了，你就说妈妈祝福你，妈妈祝福你，让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就可以了。
不是，就是我，
嗯，
还是要跟他说，要把你的话传达给他听。
你跟他讲，但是他愿意听吗？他不愿意听，啊，
他自己叫我打电话的。
可以，你把我的话告诉他，但是呢，
啊，
你说我也要学一个功课，从现在开始不再说你，啊，我就是为你祷告，为你跟神的关系祷告，让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样的时候呢，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好吗？
好，明白。
嗯，好，那我想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们为你祷告，
谢谢，
也为你的女儿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嗯，不客气。
是要为我们祷告，
是的，
我的身体状况，我眼睛看不见，
嗯，
是视网膜萎缩，
嗯，是，
所以为我的眼睛祷告，不要让我瞎掉，求主给我这一点亮光，
对，不要操心，
不要了，
主耶稣他说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对，是的，
你操心没有用，好不好？
是的，是的，好的，
嗯，
谢谢啊，
好，不客气，不客气，
好，谢谢，
好，
再见。
自我接纳和自我认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你就必须先接纳它。如果你不接纳它是你的其中一部分，你就永远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周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我。
哎，你好，周姊妹。
哦，谢谢你啊，上次应该是上个礼拜了，前你不是，我不是问你那个事情，那个我们家的事情吗？感谢神，现在已经恢复平静了，也在整个事情上面的话，孩子们也没有应该是因为这个状态已经恢复了。
哦，太感恩了！你仔细的讲一下这个恢复的过程。
嗯，当天我不是跟你打通了电话以后，你告诉我要跟我们孩子去道歉嘛？当然后星期三应该是星期四啊，星期四的时候我大女儿开家长会。
嗯
嗯，完了以后呢，回家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这个事情。本来我不想跟他讲的，后面我想想我还是跟他讲吧。
嗯，
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大女儿当时很激动，然后他还说了句这么个话，他说穿成这样子啊，穿成这样子妈妈，下次我带着你过，我就把你跟我说的，然后我就复述了一遍跟他讲。 然后也还好，好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9点多10点钟的样子，我们就一家人，我们一家四口，然后我就当着孩子的面，然后我们家弟兄，就他本身他可能也有一点好面子吧。再一个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本身也不是属于那种很善言辞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口跟孩子们讲，把你跟我讲的，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说首先啊，爸爸和妈妈要跟你们道个歉哦，说这个特别是妹妹哦，因为妹妹在家里面，而且是妹妹发现这个事情了。跟他们道了歉以后，然后爸爸也跟他们道了歉，也跟你跟我讲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跟他讲，就是说这个事遇到事情，就是说婚姻吧，它是一个盟约，反正我就把你跟我讲的，我就跟他们复述了一遍，
是，
完了以后呢，两个孩子差不多花了一个时间来批判他爸爸。
就是讲心底话了，对吧？孩子肯讲心底话了。
啊，对，然后就批判了一个小时，然后他爸爸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讲了？”就是他可能就不好意思了。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别说话，因为两个孩子怎么说呢？特别是老大，特别有主见的那一种。他说你先别说，让我们说完，12点以后我们就不再说了。”好，然后也还好，弟兄就也听着也受着。好，过了12点，然后他们确实就也不讲了。然后第二天的话，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特别是妹妹以后，之前跟爸爸怎么相处，之后也是跟爸爸怎么相处。所以感谢神，真的是说谢谢你们。就是在前几天我发了一封电邮，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因为我现在的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孩子已经长大了，然后他们大的在寄宿，小的虽然在身边，但是小的就是去年才转回来的，之前也在寄宿。因为以前吧，可能在他们还在家里面的时候，小的在2年级的时候，大的应该是在5年级的样子，这段时间，我们家是有家庭祭，就是说有家庭祭坛的，然后基本上每个星期，会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讨论。我最感恩的是我小女儿，应该是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在他们那个美术老师那里画画，然后跟美术老师他们一家人传福音，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摩西的故事，当然他也不知道那个就是传福音，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了，然后他们美术老师就说：“哎呀，你家孩子怎么这么小就可以讲那么多的那么长的故事？就是摩西带你以色列人过红海，
就是圣经故事对吗？”
对对对，然后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位神，好奇怪哦。然后就过来问我，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了，然后当时他还带他的小孩子也来了，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主日学，所以我觉得那几年吧，虽然说过得比较清贫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感觉生命还是很丰富，但是这几年的话，因为孩子也大了，费用也支出也会比较多，再加上前几年做生意也欠了一些外债，所以说就感觉在侍奉上也力不从心，在特别是说国内的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以前我们是在教会聚会，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在各自家里，就是说或者是说一个堂点那么几个人，一个堂点这么几个人，在教会里面吧，我觉得牧者也反正这个怎么说，我不是说他们坏话，而是我觉得我就生命停止了一样的，然后不进则退嘛，家庭祭坛这一块的话就也没有了，所以就觉得这条路走的很想站起来，但是又站不起来，特别是这段时间的就是说有些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也晓得真的就是说是上帝的恩典在，或者其实就是说遇到的这些事情，就包括我丈夫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有些时候我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姊妹去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是睁大眼睛，他们啊，所以说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而是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神对我们，就是你跟我们讲的，就是讲一个试探。但是这个试探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警醒，
是
因为我们说实话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现在我读经的没有固定的读经时间，
嗯，
虽然会读，但是也没有说祷告的话，说实话我就一天可能也就在心里面，三五两句的那种祷告吧，我就感觉生命，哎呀，好像没有力量，真的很没有力量。
嗯，
那我在地上的话就是什么个情况呢？我在地上就是他信，但是他好像他不靠，所以就觉得挺辛苦，然后又挺软弱，然后又想起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是是。
然后有些时候好像逼着自己想去祷告啊读经啊，但是那个时候可能那几分钟当中的话心里是有平安的，可是和以前的读经祷告那种生命力的话我就感觉不一样。以前读经祷告干什么的话就真的是有着很渴慕的心，
是，
但是现在就怎么说，就真的求神怜悯，有一种好像这件事情我不得不做，如果不做的话就会怎么样，然后做了的话就就心里好受一点，不做的话就觉得有一种亏欠，然后但是又没有那种力量去就是赚之前的那种力量。
周姊妹啊，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你已经看到现在问题，你知道现在的属灵光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这个很重要。很多的时候呢，有的人很爱主，起初的时候非常爱主，但是呢慢慢冷淡的时候呢他不以为然，那这个呢就很危险。但是像你的情况呢，你是知道现在不如以前，无论是跟神的关系啊，或者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啊，或者是渴慕神的话语啊，都不如以前。当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神开始要工作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每一天生活，养儿育女，工作，建立家庭，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要幸福快乐，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幸福快乐是从哪里来的？你要找到这个核心的问题。真正的幸福是从神那儿来的，不是我们整天忙乎这个忙乎那一个，然后呢我们觉得有了这个就幸福，有了那一个就好了。你看现在的人整天就是为了一股脑的赚钱，买大房子买车，生活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就觉得幸福，这样的家庭真的幸福吗？不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而你们的家庭是属主的家庭，只是你们因着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可能没有把它摆得正，所以造成今天你感到灵命上面的软弱跟疲累。以前家里面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祭坛，孩子现在慢慢大了，我觉得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只是说教，信仰是把我们所信的真正的神的生命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这叫做信仰。所以我鼓励你，周姐妹，鼓励你在家里面让儿女，让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说信，但是他可能信得不清不楚，现在只有你，那你呢，你要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在家里面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妥协，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妥协，比如说每个礼拜天全家人一起去敬拜神。我认识的一个姊妹，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儿女都成家了，她的子孙 有很多孙子，他们呢也都在教会里面一起参与儿童主日学。秘诀在哪里呢？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他的儿女小的时候呢，不会因为功课太忙或者是考试的缘故不去教会，而是规定每一个礼拜主日把它分辨出来，一定要全家人到教会去敬畏神、敬拜神。那这就是一个原则。而其他的在家里面，你自己在信仰上面能够有一个榜样的时候，今天你能够跟儿女道歉，而你的丈夫也能够跟儿女道歉，这就是因为有神的光照跟神的爱在当中，所以你们才能做得出来，对不对？这也是给孩子留下了榜样啊。所以我们看到问题呢，我们要振作起来，不是只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再次的说，当我们跟神越来越近的时候，撒旦魔鬼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撒旦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你明白吗？
嗯，
我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在你们这个家里面，神拣选了你，你要带领儿女，你要带领你的丈夫能够好好的敬畏神的话，首先你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一定要为你的两个儿女还有你的丈夫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第二方面呢，就是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你要有好见证，在信仰上面让他们看到，从妈妈的身上看到，我妈妈她信耶稣，她敬畏神，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是以神为主的，那这个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在信仰上面怎么样去跟随主。那你也可以鼓励你的丈夫，就是说不单单自己信，不单单听一些好的道之外呢，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虽然你们是夫妻，但是你丈夫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呢，他个人也有一些他自己的难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鼓励他，你告诉他说，你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呼求神，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信仰是我们要经历神，没有经历神的话，这个信仰是肤浅的，只是表面的。我觉得先从这几方面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在引导，在带领，我相信神会给你开路，神也会垂听你的祷告。以后当他们的信仰坚固了，他开始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经历了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他可能以后去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态就不一样，明白吗？
嗯，感谢神吧。其实，父母这么跟你讲嘛，我老公他应该，他不是应该啊，他其实有经，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嘛，不说他，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员都经历过神奇妙的带领，这个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然后很多时候他自己，哎呀，感谢神。但是他说这个事情若不是上帝的恩典的话，这真的是怎么怎么样。讲完以后，他
就忘了，对不对？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姐妹。我觉得呢，有些人呢不会，但是有一些人呢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忍耐的心。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我们不是用我们人的方法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灵里面的成长，是一定要让神参与在当中，你去依靠神，仰望神，相信神会动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不是只是看到问题，好不好？我鼓励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也为你还有为你的家庭继续的祷告，好吗？
嗯，好的好的，感谢神。
好，
祝福你们。
好，那也希望神继续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感谢神，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
那就祝福你们。
好的，好，再见。
世界点缀了关联，设计的爱散发光芒，就像出一切的救助换来祝福，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超越时间，跨越空间，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胜过死亡，的生命，爱中有神奇，爱就是奇迹，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爱真是神奇。
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收听到两位姊妹的电话，分别是方姊妹跟周姊妹，都是呢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跟孩子的状况。那我们也在这呢要去邀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的姊妹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老师啊，今天呢我们收听的两位听众呢都是分别为孩子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孩子的年龄呢就不一样了。方姊妹的女儿就已经结婚，但是她还是担忧她的婚姻状况啊。那我们也为她的女儿的婚姻，然后周姊妹呢她就是孩子还小，但是感恩的是她也真的照着我们的教导去跟孩子沟通，现在也希望她的丈夫可以多跟她一起的去在信仰上有追求，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请你首先纪念方姊妹她女儿的婚姻的情况，听到她的描述也觉得是很担忧，所以都明白方姊妹她也是觉得很无奈。方姊妹她自己也是很想去跟女儿去沟通去提醒她，但是女儿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求主你亲自的加力给方姊妹，也安慰她，让她可以专注的为着女儿还有女儿的婚姻去祷告交托给你。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力量继续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去介入女儿，她这个心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婚姻里面的问题。求天父你亲自的在她的心里面动工，也求天父你保守方姊妹跟她女儿的沟通。可能方姊妹就也要学习尽量的避免去提醒太多，反而是把这个焦点更多的放在祷告里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求主你也赐给姊妹有智慧，就适度的提醒她的女儿，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天父你。方姊妹她自己也有这个视网膜萎缩的这个情况，现在也看不见。求主你帮助她，她的心能够紧紧的依靠你，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因着女儿她婚姻的状况而觉得灰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能够因为天父你而有盼望，有真正的亮光。求天父你亲自的纪念方姊妹，另外也求主你纪念周姊妹他们一家。我们听到她分享，就是她实践出带领家人一起可以坦诚的沟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真的是在其中掌权，你一直在工作，为着他们家坦诚地去说出心里面的话，能够复合，我们为着他们感恩，都是神你很多的恩典，还有你的保守。求主你帮助周姊妹还有她的丈夫，也真的能够从这个婚姻的事情的里面去反省，能够学习到以后怎么去更多的建立夫妻的关系，也为着他们的女儿做一个好的榜样。现在周姊妹她觉得这个属灵的生命好像追求有点停滞，力不从心。我们为着她有这个意识也是感恩的，求主你就帮助她的眼光可以放在跟你的这个关系里面。每一天可能就是忙碌着工作，但是摆正焦点之后，能够看到是神你自己去推动着我们的生活。求主你的爱就激励周姊妹，也能够从你这个生命的源头去支取这个力量，去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祝福她的丈夫，祝福她的女儿，成为家人的一个榜样。求主你刚强周姊妹的心，能够持续的为家人去祷告，也求主你继续在他的一家他们每个人心里面去动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你好赵姊妹。
赵姊妹你好。
我叫严老师，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是不是要讲见证啊？
对，主要讲一个见证。
嗯。
我家弟兄以前在这个眼目的情欲啊，特别的严重，还有这个心思意念的情欲也非常严重。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不分年龄大小，然 然后对看到一些人啊什么，他都会有这个淫念，
啊，
包括对自己的家人和亲人，他也有这种意念。
嗯，对，
我们夫妻俩都很痛苦，他也不想这样，他也那当时他走不出来，然后也是听别的那个姊妹介绍这个空中辅导，让我们夫妻俩去听。当我们俩夫妻俩去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决定给周师母打电话，啊，周师母也告诉我们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做。他就是，如果说夫妻俩不可以分开嘛，真的很感恩。当他把那个，家庭看得重要的时候，夫妻关系看得重要的时候，他在工作方面，反而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工作工资方面还要高，然后我们还能带着两个儿子在家里建立祭坛，就是每天带两个儿子看一段圣经啊，读点圣经，然后祷告，啊，真的很感恩他一点一点的，就是从这方面走出来，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感恩。
你打开前门，使我自由。你断开锁链，释放我。
大概有多久了？就是从一开始他在外面工作，然后你刚才讲的有情欲上的问题，然后，到现在他生命很大的改变，你们有家庭祭坛，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他这个情欲方面哈，他是和我们结婚之前啊，他就有，因为以前哈十四五岁啊就去工作了，打工了，然后就是接触的那些不良的那些，也去过那些不该去的地方。
嗯，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我怀我家老二的时候，然后他才把他那个对家人亲人的这个方面的意念，然后才告诉我。当时告诉我，我很崩溃，然后我就是很难过嘛，每天就是以泪洗面。然后自从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哈，就是我们夫妻俩哈，以前我们夫妻俩都不怎么读经，祷告也跟不上，读经就是整本圣经都没有读完过，然后也不聚会，就是有时候想起来聚一下会，有时候想起来就不去聚会。然后经历这些事情呢，神也给他悔改的机会，然后这段时就是一年多吧，都没有让他去工作，就是没有给他预备活，就是他也按照人的意思去找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就一直没有活，然后在家里，然后停下来就是静下心来，每天就是参加祷告，我就是说参加聚会嘛，参加聚会，然后自己也读经，然后我们夫妻俩就是一点一点的帮助他从这个情欲方面走过来。就是他以前严重的就是和我同房的时候，他也会把我当这个女的当那个女的，然后画面嘛，然后真的很感恩。现在我们夫妻俩就是每次就是如果同房的时候，我他都会做个祷告，然后再和我同房。现在就是他告诉我他这个意念哈，就是不会把我当做其他的女子。他这个意念就是完完全全都是没有了。
你的爱击溃所有仇敌，你的爱击溃所有仇敌，你已经为我得着胜利，我不再回头，永不回头。
我希望我这个见证呢，然后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就是说以家庭为主，然后当你以家庭为主的时候，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上帝在工作方面他也会赐福给你，在孩子方面也会赐福给我们。
哇，姊妹，我们心中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见证啊，真的是我心里很高兴啊，很感恩。因为真的，我们主持这么久的节目呢，经常都说，哎，我们跟很多听众朋友互动，当然很多的劝告啊、鼓励啊、教导啊，可是如果这个听众自己不去行动，没有那个动力真正悔改去改变的话，那个事情不会发生的。可是听到你跟你的丈夫真心的听周师母的教导，然后真正的去落实的做这个祷告、读经悔改，还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还真正的有行动，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现在看到主的工作在你们的身上，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的这个见证。
我觉得你的丈夫呢是一个很单纯的，
是
就是他愿意跟你什么都跟你讲啊，就是没有隐瞒。
对，
而且呢他愿意能够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感恩的，
对，
就是从头到尾你看到他就是不断的跟你来互动，有的很多的人都离开了根本不理你了，
对、啊、
但是他愿意跟你互动，而且他愿意不断的改变，
嗯，我们真正为你高兴，
嗯，
而且呢我们相信非常非常的确定啊，神呢在你家里面的这个祝福哦，会从你跟你的丈夫一直这样的延续到你们的儿子身上，你们儿子呢将来长大之后结婚生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见证，他们也一定会啊，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奇妙，真的是很可信的，
对，
所以鼓励你们继续努力在这条路，因为真的好像圣经说的，撒旦会好像那个狮子啊，在这个会弥天啊这样的恐吓我们呢、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高高低低的时候，可是继续的抓住神的话语，你跟你的先生的婚姻呢，一直这样子呢，我相信一定会做一个好见证。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敬畏主的时候，主自然给你恩典福气，他不单单是祝福你们，也祝福你的全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你们继续持续下去，直到你们的后代，都蒙神的祝福。
是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听到赵姊妹呢，她经历神呐、啊，怎么样去帮助她的丈夫，这个好的见证，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主。所有能力的泉源，还有改变的动力，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最后想要送上一句经文给大家，这个是诗篇63篇3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每当我想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怜悯跟恩典，我真的觉得他的慈爱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我们以为生命就是吃喝睡，只要我有钱，我就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比生命更好的？当然呢、啊，就是你认识耶稣，而且你享受他对你生命的慈爱。借着祷告呢，我们来求主给你力量改变。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